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4月6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内容比较多啊，第一个，郑主席东渡会习主席，国民党文宣要躺平。第二个是伊朗战争和谈希望越来越渺茫。第三个是越共总书记苏林出任国家主席。第四个是日本核专家说中国核电建设安全隐患巨大。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4月6号直播2的王健每日新闻。那王健每日新闻的头条新闻是共同社报道，中国国家核安全局的一份监管报告显示，从2011年到2024年，中国核电站在建设过程中至少出现了200起施工粗糙或者是设备缺陷的问题。那么报告点名全球第一座第四代核电站山东荣成石岛湾核电站。国家安全局的报告发现，这个项目在配管设计上存在严重缺陷，反映出相关技术能力不足。另外，辽宁红岩河核电站也暴露出没有按设计图纸施工的问题。工作人员发现该核电站反应堆冷却辅助给水罐出现异常变形，国家核安全局对此作出严厉的批评，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安全意识缺失。日本核电专家指出，这些问题当中包含大量违背基本工程常识的低级错误，而且数量庞大。如果这些隐患没有在机组投入运行前被发现，未来很可能会演变成为严重的核安全事故。2022年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之后，核电站那不是事故，那是因为地震啊，就搞这个问题啊。中国曾经一度暂停审批核电站的项目，但是不到一年时间就恢复了新的核电站项目建设。截止2024年，中国在运行和在建设的核电机组装机容量已经达到 1.13 亿千瓦，那么规模全世界第一。按照目前的扩张速度，到2030年，中国核电发电量可能会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在这种扩张的节奏下，施工质量和安全控制问题持续，中国的核电安全隐患也是世界第一。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新闻，央视新闻报道，越共总书记苏林4月7号在越南第16届国会会议上当选国家主席，这意味着苏林在今年1月连任总书记之后，正式开启了党政首脑一肩挑的局面。越南长期实行总书记、国家主席、总理、政府总理和国会议长构成的四驾马车的体制，通过权力分散和相互制衡来维持政局的稳定。这个结构被认为是越南近年来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基础。苏林的上台打破了这种平衡。苏林在2024年5月出任国家主席，同年8月接任总书记，那么现在正式兼任两个最高的职务，那么权力持续的向他个人集中。越共这一过程被普遍解读为在政治制度上向中国集权模式靠拢，这意味着越南政治结构也在发生巨大的转变。随着制衡机制被削弱，过去依靠制度透明度吸引外资的优势可能会逐渐受到影响，权力一旦集中，制度约束就会退场，经济环境也很难保持原来的稳定预期。这是第二条新闻。第三条新闻，推特消息显示，山东省济南市莱芜区有一个化工厂4月5号夜间发生大爆炸，现场火光冲天，画面非常惨烈。当地居民说，爆炸发生的时候，火焰从厂区 迅速的窜出啊，冲击波震碎了周边住房的门窗玻璃啊，甚至几公里之外都能感受到明显的震感啊。不过呢，中国官方通报说这起爆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这个说法在网上引起广泛的质疑。不少网友认为，从现场的爆炸规模来看，如果人员没有伤亡几乎不符合常识。那么中国现在的这种通报，警情通报，可信度已经低于一者。这是第三、第四，商业内幕报道。美国消费者的财务压力正在明显的扩大，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拖欠债务，刺激贷款的拖欠率已经达到未偿债务的总额的 10%， 创下11年来的新高。所谓的刺激贷款指的是发放给信用评分低于660分的借款人的贷款。这类人群在借款的时候，他们被认为是高风险啊，带给他们的贷款就叫刺激贷款。从2021年到现在，美国刺激贷款的拖欠率增长了2倍多。那么当年疫情期间推出的延期还款政策一度允许借款人延迟还款，但是不算你拖欠，所以它掩盖了一部分风险。那么历史上美国刺激贷款拖欠率是08年金融危机期间达到了 19% 的峰值，当时刺激贷款的规模达到 3.5 万亿美元，占家庭总负债的 30%。 那现在这个规模是 2.7 万亿啊，那 3.5 万亿，这是 2.7 万亿啊，占比是 15% 啊，虽然比当年低，但是体量并不小， 2.7 万亿非常的高啊，所以风险正在累积。另一方面，伊朗战争正在通过利率渠道影响美国房地产市场。房地美4月2号公布的利率数据显示，30年期固定房贷利率已经上升到了 6.46 啊，这是2025年8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从2月底啊，冲突就是战争爆发到现在，这个房贷利率累计上升了48个基点。房贷利率上升直接就推高每个月还款的金额啊，对首次购房者来说以及依赖贷款的购房群体来说影响非常的明显啊。那利率上升也迫使的遏制了需求。MBA 数据显示，再融资申请环比大跌 17.3%， 购房贷款申请也下降了 3%。 现在正是美国春季开始卖房子的旺季，春暖花开啊，大家可以去看房了。所以春季通常是房市的旺季，但是需求正在减弱，这对卖房者来说有很大的压力。那么与此同时，美国就业市场正在转冷啊，出现了明显的招聘放缓的迹象。二月份新员工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是 3.1%， 比上个月下降了 0.3 个百分点，是疫情以来最低的水平，也是2011年以来的最低值，只比08年金融危机期间的 2.8 略高一点。私营部门招聘率降到了 3.3%， 下降了 0.4 个百分点，创下2010年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同时2月份的离职率是 1.9， 下降了 0.1 个百分点，也是疫情以来的低位啊。那么整体来看，就美国经济债务压力上升、房贷利率走高、就业市场转冷，这三条线同时收紧，那也就是说美国经济下行的压力已经开始非常的明显啊。第五，大公报报道，香港新任政治及内地事务局的局长谢晓华最近说，他说爱国主义教育就如同人体免疫系统中的 DNA 啊，它的核心功能是帮助市民，香港市民抵御所谓的外来入侵，防范针对市民的渗透和分裂。那为了构建这套免疫系统，谢晓华阐述了香港政府接下来的工作重点。 第一，加强宪法和基本法的教育，让市民相信现有的法律架构是生活保障的前提。其次是动员各界举办大量的论坛和展览，针对青少年进行全方位的意识形态灌输。最后是跨部门合作，大规模的组织青年人去中国大陆啊，感受这个国情啊，国情教育，国情教育就是洗脑啊。那谢小华说，这项工作必须长期推进，而且每天都不能疏忽啊。谢小华一上任就抛出 DNA 的免疫论，不仅仅是他要向北京交提名，交这个投名状，他更是标志着香港特区政府的管制中心已经彻底的转向到协助中共对香港社会进行系统性的思想改造，通过把洗脑教育常态化、低龄化，重塑香港社会记忆和认知，切断香港年轻人和普世价值的联系，从而在思想领域建立一套排他性的闭环控制体系。这就是在中国已经发生的事情，他要把中国的那套东西整体的挪到香港去。哎，这个谢小华就准备干这件事情，向北京交投名状啊。这是第五、第六 CNN 报道。随着台海局势的持续紧张，台湾社会出现了明显的离岸避险趋势，台湾的中产阶级和台湾的高净值人群开始推进他们的资产和身份的外移安排，就把钱要准备挪一部分出去，开始要寻求另外一个身份。那么这种趋势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个是资产配置，一个是身份选择。移民中介的数据显示，过去五年台湾人咨询海外移民的数量翻了一倍，和20年前主要集中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不同，现在越来越多申请者选择投资入籍，快速的获得马来西亚、马耳他、土耳其、什么瓦努阿图、圣卢西亚等这些国家的第二本护照，我就拿本护照啊，他还没真想去啊。这种买保险式的身份安排本质上就是为极端的情况做准备，一旦发生封锁或者冲突，可以确保有可流动的身份和出入的通道啊。那资产方面，受香港局势变化以及乌克兰战争的影响，台湾一部分中产开始模仿当年的香港路径，把资金转移到新加坡等海外银行，同时在泰国、柬埔寨等地配置房产。曼谷房地产经纪人说，最近来自台湾的咨询量开始增加，其中 70% 的客户说对地缘政治风险感到担忧啊。那么这个变化的根源是中共近年来对台湾实行军事压力越来越常态化，尤其是实弹演习和模拟封锁啊，什么今日香港明日台湾这种心理预期在台湾内部逐渐的具体化。去年有一项民调显示，超过 20% 的台湾受访者愿意抵抗，愿意参军，但是有一部分也有超过 10% 的受访者明确表示他会选择离开。这种分化反映出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就是中共的军事压力持续存在的情况下，台湾内部正在出现两种趋势，完全相反的趋势。一方面，政府通过延长兵役、强化民防来提高应对能力；另一方面，一部分社会精英群体正在通过资产外移和身份准备为自己保留退路。所以，当防御是公共责任，而撤退成为私人选择的时候，那台湾社会的韧性就会被消耗啊。所以台湾人还是要强化他们的心防啊，国防核心是心防啊。第七，澎湃新闻报道，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副教授叫赵克常啊， 他有一份课件叫《炒股挣钱》，最近在网上广泛的传播，引发舆论对高校通识教育的边界的讨论。赵国常研究方向是地震，地震学。他开设的课程叫《地震概论》，十多年来一直是北大的选修课，也是选修人数最多的通选课之一。他把地震学中的模型和混沌理论引入到股市来分析，把这些内容作为课后的讲座来分享给大家，结果马上在网上就爆红。学生反映说，这门课不但是教人赚，不是教人赚钱，而是教人用科学的方式来解释市场的不确定性和市场的风险。它的核心的目的是让学生理解股市的复杂性，要认识到这不是一个可以轻松获利的领域。不过呢，有北大学生在社交媒体上说这门课被称为地震段子课，已经被举报了。被谁举报？当然是被学生举报了。所以呢，现在呢，课程只保留地震学的内容，涉及到股市的部分已经被删掉了啊。那你想一下，这一门原本是鼓励跨学科思考的课程，很热门，像现在被清理啊，变化的非常直接。所以大家想一下，这件事情发生在北京大学，北京大学这件事情反映出中国高等教育的悖论。如果你没有学术自由，你怎么可能培养高级的人才？这是非常简单的道理，但是活生生的发生在中国高等教育当中啊。这是第七、第八。马萨诸塞州大学和 YouGov 在3月30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川普的支持率已经降到了 33%， 创下他第二个任期以来的新低。随着伊朗战事进入第二个月，就连部分川普的核心支持者开始有点动摇了。数据显示 ,62% 的受访者对2024年投票支持川普感到后悔 ,62%, 蛮高的啊。那么或者存在不同程度的犹豫或者不安啊 ,62%, 后悔、犹豫、不安啊。那么这个数字呢，在去年的4月份比例就 26%， 现在变成 62%、变化非常明显。那么在川普的支持者当中，就 84% 的人表示如果重新投票还会支持他，也就是说有 16% 的人已经不愿意投票给川普了。相比之下，支持哈里斯的选民当中有 91% 的人说如果重新投票还会支持哈里斯，他的阵营相当稳固啊。那么这项调查是3月20号到25号之间进行，访问了1000多名美国人。另外独立机构叫 Strength in Numbers 和民调公司在3月27号发布的民调显示 ,13% 的美国人后悔2024年投票给川普啊，这个比例是后悔投票给哈里斯的两倍以上。而且这种后悔的情绪还在持续的上升。华盛顿邮报和 Ipso 在4月10号的调查中啊，4月到10月的调查中，这个比例就 6% 到 7% 啊，去年4月啊到去年10月现在上升到 13% 啊。那么从人群分布来看，后悔情绪在30岁以下的年轻人和西班牙裔的群体最为明显。西班牙裔很容易理解啊，墨西哥这些川普打击非法移民歧视集中在西班牙裔。所以西班牙裔后悔就可以理解啊。那原本最稳固的支持群体也开始动摇啊，所以问题不是支持率下降的问题。核心的问题是川普的基本盘开始出现了裂痕啊，这是第八、第九。Axios 报道，美国众议院民主党议员安萨里4月6号宣布，他会在下个星期对美国战争部长海克塞斯提出弹劾条款。 安萨里给出的理由有两个，一个是海克塞斯在伊朗战争中决策鲁莽，使美国的军人面临更高的风险；第二是海克塞斯的行为涉嫌构成战争罪，包括轰炸伊朗的女子学校以及蓄意攻击民用基础设施。那么轰炸伊朗女子学校已经造成170多人师生死亡，安萨里本人他就是伊朗裔的美国人，所以这个背景让他的表态更有针对性。不过从现实来看，这项弹劾成功率非常低，因为目前国会众院跟参院都由共和党控制，所以他的弹劾案最终是需要在参院获得2/3支持才能通过，所以这个门槛别说参院，众院的门槛都过不了。所以呢，这个举动更像是一次政治追责，而不是一个真实的弹劾。那么除了弹劾海克塞斯，安萨里还要求副总统和内阁成员启动宪法第25修正案的程序，直接把川普总统的职位拿掉。那么但是这个机制呢，虽然宪法有规定，但是从来没有发生过，而且他实际操作的难度相当高。安萨里说，川普的言论和决策正在不断的升级冲突风险。他特别提到川普在4月6号复活节那天的公开表态，他认为这些言论正在把美国和世界一步步推向可能长期持续难以收拾的战争。那天的表态的确是让很多人对川普的精神状态产生看法。第10美国之音报道，美国关岛和北马里亚纳群岛地区联邦法官曼格洛纳3月26号判决两名中国公民有期徒刑3年，罪名是持有冰毒并意图分销，而且销售地点位于小学附近300米范围之内。北马里亚纳群岛也就是塞班岛。那两名被告分别是52岁的韩东和49岁的杨英华。那么其中韩东持有美国绿卡，杨英华是塞班岛一家酒吧的经理。检方说，美国国土安全部在2025年的3月获得线索，指韩东在塞班岛贩卖冰毒，调查发现两人是同伙，韩东在杨英华经营的酒吧内进行交易。警方去年7月1号将两人逮捕，目前法院已经判两人各3年有期徒刑。近年来，中国公民在塞班岛涉毒案件频繁的发生，去年8月中国公民杨亮将液态的冰毒藏在叫岩溶灯当中，从加州寄往塞班，被判4年7个月。同年5月中国公民叶芳在塞班和关岛组织贩毒，被判25年有期徒刑。这是第十一。美国宇航局表示，美东时间4月6号晚上7点，阿特米斯2号将4名宇航员送到了距离地球40万公里的位置，就是转到月球的背面去了。这是人类迄今为止距离地球最远的一次飞行，打破了46年前阿波罗13号大概不到40万公里的记录。美国宇航局4月1号从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阿特米斯2号，使用新一代登月火箭叫太空发射系统和猎户座飞船，主要的目的是验证载人飞船在月球附近极端环境下通信和生存能力，为后续载人登月服务，登月任务做准备。这是人类50多年来再次把宇航员送到月球附近，这也是阿波罗17号之后首次执行近月飞行任务。美国宇航局表示，飞船飞越月球背面会出现大概40分钟的通讯中断，因为月球会阻挡无线电信号。那宇航员在任务中 会观测到此前从来没有被人类直接观测到的月球特征，并拍摄了月球背面的这个地貌啊，这个包括东方海盆地，就那个最大的那个海盆地啊，东方海盆地。那么这一次Artemis 二号的任务为期10天，飞船预计在4月10号会在圣地亚哥附近的太平洋海域降落啊。这是第11、12。第一财经报道，在伊朗战争带来的能源冲击和本币贬值的压力下，有一部分国家的中央银行正在抛售黄金，获得资金，获得流动性，就是说要拿点现金在手里啊。其中土耳其央行3月底两个星期之内抛售了将近120吨黄金，俄罗斯中央银行在今年的前两个月卖了15吨黄金，波兰央行计划出售黄金来筹集130亿美元的国防开支。不过整体来看，全球央行买黄金的趋势并没有改变。世界黄金协会的数据显示，今年2月份各国央行买入黄金19吨啊，那么高于1月份的5吨净买入啊，除了抛售之外还会买净买入啊，1月份是5吨，2月份是19吨。那么捷克的中央银行连续36个月买黄金，中国是连续16个月买黄金。中国买了多少？中国16个月买黄金44吨。乌兹别克也是连续5个月买黄金。另外，法广报道，法国中央银行已经清空了存放在纽约的黄金储备，把法国最后129吨黄金在美国市场上变现，然后同步在欧洲市场买入等量的标准金条。那么这个操作是从去年的7月到今年的1月，通过卖旧买新的方式完成它的资产置换。也就是说，法国获得了128亿欧元的黄金差价收益啊。那么目前法国有2437吨黄金储备，全部的从美国转移回了巴黎的金库。法国中央银行行长表示，这个调整并不是出于政治原因，而是为了让储备符合市场标准啊，这就打官腔了。那么从法国撤退黄金储备到其他国家卖黄金买黄金并行，黄金正在全球范围之内重新流动，重新配置，地缘政治冲突也开始重新塑造各国的储备策略啊。这是第十二、十三。加拿大新闻社报道，加拿大咨询公司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有25%的加拿大人支持加入欧盟啊，这跟美国闹翻了，那加入欧盟。有58%的人认为这个提议值得认真讨论。那么这项调查是在3月份进行，总共访问了4000名加拿大人。法国外交部长巴罗3月17号在柏林举行的欧洲议会上表示，加拿大未来或许可以加入欧盟。这个说法在现场引发了掌声和笑声。那么民调和相关的表态都反映出啊，加拿大总理卡尼推动中等强国合作的思路，他正在从外交层面进入政策讨论和民意层面。所以卡尼很厉害啊。不过卡尼去年在6月份已经明确表示，加拿大希望加强和欧盟的联系，但是并不打算正式加入欧盟啊。14，韩联社报道，韩国首尔高等法院4月6号对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妨碍执行特殊公务案进行二审最终审理。独立检察组维持一审建议，要求判处尹锡悦有期徒刑10年。案件的焦点是尹锡悦在任内2项关键行为：一、动用手段 阻挠反腐机构执行拘留令。二，在宣布戒严令的时候，只召集部分的亲信举行秘密会议，啊，这被指滥用职权。在20分钟的最后陈述当中，尹锡悦全面否认所有的控罪。一审法院此前已经认定相关罪名成立，并且要求判处5年有期徒刑，现在增加到10年。15，澳大利亚 SBS 电视台报道，澳大利亚气象局表示，强烈的热带气旋叫麦拉，在本星期晚些时候会接近昆士兰远北的海岸，并且在本星期前后登陆，预计将会带来强风、暴雨和洪水。所以就在3个星期前的3月20号，纳雷尔气旋以4级的强度登陆昆士兰，啊，那么昆士兰州的北部，并且横穿北领地和西澳大利亚州。风暴过后1个多星期，澳大利亚西北部仍然有几千户在停电，啊，液化天然气还没有完全恢复正常。纳雷尔刚刚离开，麦拉又来了，啊，所以气象风险明显的叠加。麦拉的影响范围包括凯恩斯，啊，当地有很多的华人在从事旅游业，所以大家注意官方的警告，啊，墨尔本基本上不在这次气旋的影响范围之内，啊，以上就是4月6号直播2王健每日新闻的内容，啊，我们下面讲第一个主题，叫郑主席东渡会习主席，国民党文先要躺平啊。好，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3月7号上午11点30分从松山机场启程前往中国大陆访问，预计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将会在北京和郑立文会面，这是10年来国共领导人再次会晤。郑立文随团成员包括副主席李干龙、张荣恭、肖旭晨以及智库副董事长李宏源、文传会主席尹乃进、大陆事务部主任张亚平、主席办公室特别顾问李德维、青年事务发展委员会主委、连胜武等人。那郑立文一行预计是4月7号11点30分从松山机场搭乘东方航空的航班，第一站去上海，下午1点半抵达上海，然后从上海坐高铁去南京。那么今年是孙中山160周年冥诞，所以郑立文3月8号上午会去中山陵拜谒。那么过去呢，马英九总统呢，前总统马英九和洪秀柱访问中国的时候都去中山陵拜谒，那么当天呢就会从南京再坐高铁返回上海。那郑立文3月9号上午在上海和当地的台商座谈，那么下午就去北京。那预计呢，习近平和郑立文会面会安排在3月10号地点是人民大会堂。这件事情2024年、也发生，也是同样的发生，4月10号在人民大会堂，这个习近平见马英九，马英九当时说两岸在1992年达成了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这就是马英九说的92共识。习近平当时在致辞时说，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两岸制度不同，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客观事实，外部干涉阻挡不了家国团圆的历史大事。台湾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指出，郑立文主席当选之后就再三的拜托，现在总算是获得了习近平的召见，北京的意图一言以蔽之，就是把台湾问题内政化，把两岸的事情当成家务事。他呼吁郑立文主席到北京之后要提出台湾的3点主流民意， 一要北京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啊，毕竟呢，郑主席要去南京拜祭中山陵啊，但要是连中华民国这个名字都不敢讲，这就不合适了啊。这里第二呢，台湾的未来要尊重台湾的主流民意啊。马英九在敦煌敢这样讲，你也应该讲，也应该敢讲啊。这第二、第三，中共必须停止军机舰绕台啊。台湾有一个红顶评论员叫唐湘龙啊，唐湘龙在他的节目里对郑丽文喊话啊，他原话是这么说，说这个郑丽文，你这次去大陆要端正态度，摆正位置啊，国民党主席现在也就是相当于一个省政协副主席的位置，能和福建省一样待遇就不错了。他说你郑丽文去，你郑丽文是下级去觐见上级，去中南海汇报工作，不要不知天高地厚，你大谈什么两岸共识，还什么指导什么大陆工作，什么条件都不要提啊，你没有资格谈，你没有资格谈条件摆架子，你只能好好聆听习主席的指示，入脑入心入魂。唐湘龙呢，作为中共大外宣在台湾的骨干，这个时候跳出来喊话，目的是什么？堵这个郑丽文的嘴。郑丽文去年竞选国民党主席的时候，他去地方拉票的时候，经常讲他是云南普洱人啊，普洱茶普洱人啊，他父亲来自云南。后来呢，郑丽文当选之后呢，中国有一个滇商会，滇商会就云南商会啊，他有个公众号发文，发了一篇文，发然后配上一些照片，介绍什么？这是介绍郑丽文多年前和她丈夫啊，叫骆武昌去云南祭祖的事儿啊。那么郑丽文和骆武昌是2011年10月登记结婚，当时他已经退出了民进党，加入了国民党。那郑丽文的父亲叫郑清辉，1920年出生在云南普洱镇啊，叫阮县啊，镇阮县叫镇泰乡兴隆村，他是彝族人啊，他父亲是彝族人。那郑清辉早年是加入第五军的93师，1942年赴滇缅作战啊，主要是抗日啊，打日跟日军作战，他参加过仁安羌战役的外围掩护战，参加过叫胡康河谷啊战斗啊，胡康河谷打得很惨烈，身上有枪伤啊，他曾经获得过荣誉勋章。他在野人山撤退当中是幸运的突围。后来呢，就随着部队在缅北金三角打游击，那个时候就是留在缅北的当时的部队是国军，有一部分国军在那打游击。到了50年辗转回到台湾。到了台湾之后，郑清辉在陆军的征战系统服役，退役的时候是少校。后来是定居台南金钟三村的眷村啊。郑清辉是50岁才结的婚，才和这个云林女子结的婚，69年老来得女，生下了郑丽文兄妹啊，是这样来的啊。那么郑丽文启程去中国之前，台湾国民党发文宣海报说去北京是为了争取，为台湾争取躺平的生活。我的天，台湾文宣团队他们不知道躺平就是放弃的意思吗？啊，这等于就是郑丽文出发之前啊，国民党先出一个通知，通知中共我准备躺平了啊，而且我不仅仅我自己躺平，还要带着台湾人民一起躺平，这倒是我觉得这倒是习近平想听的啊。但国民党这个草台成这样了吗？啊，民进党立委林月琴说， 所谓的躺平就是中国年轻人面对长工时、高压竞争、职业倦怠、房价负担、向上流动困难之后，对未来失去了效能感，甚至对未来的期待，最后选择从无穷无尽的拼搏中抽离。这不是理想的生活，它是失望之后的自嘲。所以林月群说，一个真正有前途的国家绝对不会把躺平包装成口号。所以他呼吁郑丽文，你既然要去见习近平，你不妨问问他，一个政权究竟做了些什么，才会让他的年轻人从努力奋斗走到了要躺平的这种自嘲。那么国民党文轩说，有和平才能躺平，马上被台湾的年轻网友炮轰。网友说，追求和平没问题，但不能用躺平来交换。没有国防，没有国防的保护，会有和平吗？台湾上报发表了一篇这个唐明辉的专栏文章啊，题目叫《太平年上映和政协会并非巧合》啊。唐明辉指出，中国耗资几亿人民币打造了一个历史片叫《太平年》，第一集五代十国的军阀把老百姓叫两脚羊，把人扔到石臼里捣成血肉模糊的肉汤分食，非常恐怖。这就是北京当局精心设计的认知起点，它向观众植入一种深层次的恐惧，也就是说分裂等于人间地狱，唯一救赎就是无条件的拥抱大一统，所谓的太平盛世。这个《太平年》这部电影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吴越国军，偏安东南的吴越国军叫钱红书啊，钱红书的一个经历啊。这个《太平年》把钱红书塑造成一位舍弃家族王权、主动纳土归宋的一个政治家，把他塑成一个伟大的政治家。这个电视剧的历史描述是，钱红书面对大宋绝对实力和中原一统的历史大势，选择无条件的投降，来保全江南百姓免遭生灵涂炭，换来共享太平盛世的美名啊。那和吴越国钱红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谁？是坚持抵抗北宋的南唐后主李毅啊，大家都知道李毅啊。那么这位在历史上最有名的这个词作人啊，被这个电视剧刻意的扁平化，塑造成为一个昏庸无能、固执抗宋、导致亡国的负面典型。所以中国官方的学者毫不掩饰这部电视剧的政治用意啊，也就是说纳土归宋啊，是对统一历史大势的一个叙述啊，也是向台湾传递你们要纳土归顺的一个政治信息啊。那么中共想通过这种对比让台湾社会相信，在绝对的强权面前放弃主权、放弃抵抗才是最高的道德表现，任何试图抗中保台的举动将会就和电视里面一样南唐一般啊，带来无谓的牺牲和毁灭啊。他们也会指出，当前美国政府正在陷在中东战事当中，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啊。那么中共的如意算盘是通过郑丽文的口说出一中政策，反对台独啊，从台湾内部瓦解获取外部资源的正当性，通过各种代理形式抵制台湾建军防卫，阻挠美国对台湾军售和安全合作，并且削弱日本台湾有事论的合作基础。所以 即将来临的这个川习会之前啊，中国试图营造一个和平统一的太平年，向美国展示他对台湾内部有非常强大影响力的一种这种实力啊。所以他们也会强调，唯有认识中国、理解中国、还原中国现象本质，才能看透这个河西春天背后的统战意图，台湾才能在大国博弈和历史困局中寻求定位，掌握属于2300万人民的历史坐标。自古以来，有尊严的和平是建立在理解和实力的辩证，不是单向的迎合与讨好。这是我们第一个主题啊。第二个主题，我们讲讲伊朗战争啊，伊朗战争和谈。法广报道，伊朗已经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了一份10点要求，作为美国结束战争提议的一个回应。那么伊朗的回应呢，核心很明确，拒绝任何有时间限制的临时停火，不管是美国提出的45天，还是巴基斯坦提出的15到20天，伊朗都不接受。伊朗的要求是必须先永久停止一切针对伊朗本土和利益的军事行动才谈停火。伊朗也不接受只针对本国的停火，甚至要求停止加沙、黎巴嫩、也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把整个中东地区的冲突一并处理。伊朗还要求美国立刻取消所有的制裁，并且解冻在韩国、日本、伊拉克以及欧洲被冻结的资金和资产。伊朗还提出了一个叫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协议，要求美国海军停止在霍尔木兹海峡海域的常态化巡航。他还要求联合国担保什么？担保未来美国和以色列不会攻击他。基本上你可以看到，伊朗提出的这个10项，他拒绝拆除这个离心机等等要求美国跟以色列赔偿等等整体来看，这十点回应不是对美方条件的调整，是直接提出一个新的谈判框架，等于把原来的谈判框架给推翻了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华尔街日报报道说，随着最后期限的临近，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的希望越来越渺茫美国总统川普是要求伊朗在星期二的晚上8点之前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否则就对伊朗的桥梁电力设施发动攻击。报道说，美国方面判断伊朗不太可能在这个时间点之前让步，这也意味着局势很可能继续升级。川普今天也就星期一在记者会上把话说得很重，他说要是谈不成，伊朗所有的桥梁都会被摧毁，所有的发电厂都会停运、燃烧、爆炸，而这些行动会在最后期限的几个小时内就完成。川普还说，胜利者就应该拿到战利品，包括伊朗的石油资源，他甚至提到可以利用这些资源来赚钱。二战之后，联合国建立之后，国际社会已经达成了一个非常基本的规则，就是不通过战争掠夺资源所以川普这个讲法让双方的和谈变得更加脆弱而且战争法的专家和人权组织都说，在没有明确军事必要性的情况下，美军攻击民用基础设施可能会构成战争罪。华尔街日报指出，美国内部其实也不统一一方面副总统万斯和中东国家正在推动最后时刻的停火的谈判，那另外一方面，美国官员私下也认为川普可能会在时间一到就下令发动攻击。 而白宫释出的信号也非常不确定。白宫发言人直接就说，就川普他自己知道会怎么做，外界要等到最后一刻你才会知道结果啊。伊朗官员通过中间渠道也说，就算我们在谈判，美国人还是会动手的。所以现在这个局面又回到了三个选项，哪三个选项呢？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延长期限，要么战争升级。战争升级其实对美国同样有风险啊，包括你发动把战争升级，你可能会强化伊朗政权的对抗意志，也毫无疑问会延长霍姆兹海峡关闭的时间，甚至也会消耗高端弹药的库存啊。美国官员说，川普希望尽快的结束伊朗战争，他是意识到美国公众对持续的军事行动的耐受程度有限，而且长期军事部署在国内政治上缺乏支持。嗯，共和党内部也担心，如果中东这个局势持续下去，推高油价会冲击十月份的中期选举的行情选情。那么与此同时呢，伊朗政权继续拒绝让步也有风险，伊朗那边也有风险。为什么？美以联军如果真的对伊朗的民用设施、民用基础设施发动攻击的话，伊朗的整个国家运作可能濒临崩溃啊！你现在没有炸你的电厂、炸你的道路啊、桥梁，你正常，你还该干嘛干嘛。但是如果你真的全给你炸了，那整个国家就濒临崩溃。在谈判层面，万斯和这个威特科夫还有库什纳都在谈啊，埃及、土耳其、巴基斯坦啊也在努力交换信息啊。那伊朗那边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导，新任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叫艾哈迈德瓦西迪主谈啊。埃及和土耳其的情报机构包括巴基斯坦军方都把这个瓦西迪集中在瓦西迪和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高层情报官身上，主要跟他们在谈。那谈判结构，从谈判结构来看，球现在在美国这边啊，伊朗是否开放霍姆兹海峡是关键的变量。但问题是美国这边本身就不稳定啊，川普讲话就乱七八糟，这边讲伊朗正在认真的谈判，这边又说要摧毁一切，这边说要尽快的结束战争，这边又不断的加码威胁，一方面又有可能延长期限，一方面又设定非常极端的后果，反正是不断的这种信号不断的翻来覆去，没有人能够判断川普的底线到底在哪里。所以实际上中间人在斡旋也很困难，非常困难，因为不知道川普到底想干嘛。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伊朗那边提出十条非常强硬的条件，就是因为他不知道，不确定，不知道对方的底线在哪里。那不知道对方底线在哪里怎么办呢？把门槛提高。所以呢，最终的局面是这边还在谈，这边实际上有点谈不动了啊，不知道怎么谈，推不动了，推不动啊。所以呢，实际上这个协议理论上是有可能达成的，但是实际上已经非常的渺茫啊。这是一头。另外一头很搞，非常搞笑，中国外交部的官网发布信息说，4月5号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应约跟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通电话，拉夫罗夫想啊，当前战争和霍姆兹海峡的问题，俄方主张必须立刻停止军事行动，回归政治和外交轨道，解决冲突产生的根源。他说这个安理会应该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俄方愿意同中方密切协调沟通， 为推动停火止战发声出力。很搞笑啊。王毅说，中俄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当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体现公道，采取客观平衡的做法，争取国际社会更多的理解和支持。中方始终主张对话谈判，政治解决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这两个小丑在大家最不需要的时候跳了出来，一个是侵略者，说安理会要发挥作用，一个是助纣为虐的家伙，都在说大话。我就跟大家说一嘴啊，也没什么特别的意义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啊。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大家有没有觉得我们的王健每日新闻，我们现在的内容会更加充实了一点啊？我觉得，我们的编辑部最近也做了一些调整，我们把新闻的要求也拉高了一些啊，拉高，特别是对新闻的内容拉高了一些要求，所以我们编辑部还是非常努力的，按照新的内容的要求去配置我们的内容啊，所以我觉得我们编辑部形成的新的内容，我觉得还是有提升的啊。明谢肖晴丽，谢谢一块明治巧克力，谢谢。情绪国民党说要在和平中躺平，英文就是 Rest in Peace，RIP。OK， 观点：中国国民党应该认祖归宗，回中国才对。毕竟根是中国的啊，这话也说的没错啊。情绪，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有政党会把无所作为当作正面的宣传，躺平啊。听王老师，你觉得明天晚上截止时间之前达成停火的可能性大吗？会再次延期吗？狼来的故事反复上演，你会觉得再次踏口吗？我觉得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很渺茫。华尔街日报，我同意华尔街日报的判断。为什么？因为双方的差距太大。就是说你中这边差十，这边差20，我还能谈一下。你这边差100，我这边差200，你这怎么谈？很难谈，谈不了。你说中间斡旋是什么？斡旋就是拼缝，这边拽一点，这边拽一点，往中间靠一点，最后达成啊，握手达成协议。看你中间这么宽，你怎么拉得中？往中间这不拼缝，这怎么叫拼缝？这没法拼缝啊，所以很难谈。我觉得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很小。然后会打吗？我觉得还会延迟，还会延迟。川普会把期限再往后推，为啥？川普就是有这么有弹性的人呐、川普就是这么有弹性的人、为啥？因为你想一下，川普是要撤出伊朗战争，他自己讲了，我们就打四五个星期，啊，那你如果你谈不成你就炸，那你撤不出来呀，你还是撤不出来。川普很清楚，他是要撤出来的，他一点都不傻。虽然他语无伦次，语无伦次是因为他表达能力不行，但是他们这个叫什么？广东话有一句话叫“面蒙桑尖”啊，就是脸上看着傻傻的，心里精着呢啊。所以我觉得川普不傻，他不觉得他不会意气用事。你见过川普意气用事吗？没有，从来没有啊。他说狠话。说狠话，说大话，啥话都说，但是他并不傻啊，他并不傻啊。查阅网上资料，有以下情况：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发动滚雷行动， 摧毁了北约 90% 的发电站，北约的电网确实处于瘫痪状态。到了1972年底，北约的工业用电基本上已经停摆，城市生活用电也极度的匮乏。这种打击确实达到了美军预期的把北约工业能力炸回石器时代的目标。对于专制政权来说无所谓啊，理解吗？他又不是老百姓选出来的，炸就炸呗啊。王老师，我不是台湾人，但是关注台湾的新闻多年了，这些年我发现中国对台湾的影响越来越大，很多我曾经关注多年的台湾网红都由保台变成了亲共，我甚至开始担心中国用社交媒体和网红配合 AI 影响台湾民意，帮助蓝白赢得2028年的大选，是我想太多了吗？你没想多呀，中共就在干这个事情啊，所以2028年台湾大选不一定会赢啊，理解这个。你看一下郑丽文当选靠的是啥，对吧？你看一下郑丽文当选靠的是啥。提问王老师，郑丽文去大陆为什么民进党没有强有力的回击？强有力的为什么强？他是合法的呀，怎么回击？而且我是民进党，我也不会强有力的回击。回击啥？你又拦不住他，你回击他干啥？而且最好是不要那么重视他就好，对于民进党来说啊。为啥？如果你太用力，你反而让这件事情影响很大，你最好是不要用力最好啊。因为有一些从舆论的角度来说，少谈他可能更好一点啊。王老师，我从事教育工作，现在国内形势如此，处处都在洗脑教育，越来越脱离正式轨道，单位的主页新闻通知红色教育，大概有80%的题目和意识形态有关，这一代学生真的很惨，这种情况我不能说，也很难明显的做，我每天都很压抑，躺平又躺不平，想走，家里老人身体又不好，年纪又大，我好压抑，你能给我一些建议吗？我已经很大程度的让自己和最亲近的人保持清醒，我还能做点啥呢？你最重要的是把自己解放出来，不要压抑，把自己解放出来，解放了自己，你才能帮助别人。我不知道你该怎么办，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得意的地方啊，我们总是要承受这些东西。那因此就压抑也没有办法，就是我们不要为我们改变不了的事情去难为自己啊。那我能做的是什么呢？我能做的事情我就尽量去做，通过这个行为让我们自己努力就去做我们能做的事情就够了呀。当然我不否认你的压抑是合理的一个反应，但是怎么办？我给不了你什么建议，你走又走不了，躺又躺不平，那你说这样的生活状态，我唯一给你的建议就是解放自己啊，不要难为自己啊，好不好啊？观点：伊朗战争谈谈打打，打打谈谈。今天台股入场买的都是外资来的，台湾人连进场都不敢动。最近新闻也发布，金管会最新数据，到今年二月底，台湾富豪偏好现金为王，高达42.7%的资产停泊在存款。OK， 情况我是2023年3月断缴社保。北京的职工社保已经缴了13年， 公司加个人总共交了31万。断缴的原因，断缴是因为我偶尔登录北京人社网，看到职工医疗保险要缴满25年，如果医保缴满25年，年限不足25年，退休后没有医疗保障。而以中国的医疗体系，退休后没有医疗保障，那点退休金根本去不起银行，也去不起医院。我当时就在想，他们能够延长医保缴费年限，也必然会延长养老，这样我想要退休后有医疗保障和养老金，需要再缴12年以上，大概还需要缴30多万，这样算下来25年需要缴60多万，这还是按照缴低档位缴纳。那几年延迟退休的话题已经沸沸扬扬，我想缴那么多钱，我能不能活到65岁还是个未知数，当时就果断断缴。身边人都想不通，极力劝我继续缴纳，直到现在依然很多人对中国社保深信不疑。现在我已经登陆日本一段时间，正在积极的加入日本的社会保险。你看啊，这就是很积极的面对自己的人生啊。提问：不管停战与否，霍姆兹海峡似乎是会长期收费下去，其他波斯湾国家反弹除了要求其他国家介入之外，还能会有什么动作呢？这会影响，会怎么样影响油价？我今天看了一下，星期六是11艘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星期天是12艘，今天几艘不知道啊。伊朗似乎把霍尔木兹海峡变成了一个缴费才能通过的一个渠道啊，多也不多，反正一天就10几20艘，就让他过，他自己的船也过，他友好国家也过。会有什么动作？我不知道会有什么动作。怎么样影响油价？反正就是油轮过不去。平时是170艘一天，现在也就是10艘。你说影响有多大？基本上影响很大啊，所以，但是油价，川普政府又在那儿调控，背后又有人调控，所以你看 WTI 油价稍微低一点啊。情绪现在中日政府关系紧张，但是民间根本不关心，感觉大部分人都清醒了。OK。观点：国民党文宣就是一种反面宣传，何必回击？我觉得他那么搞笑的东西回击他干啥？他自己都在讲自己躺平。情绪：周末的新闻汇总和新闻评论是不错，这样周日就没那么无聊了啊！谢谢啊。情绪：发现王老师周末的两档节目有进化的内容，每周新闻汇总的特点是总结美洲、美日、美一国，比如美国、加拿大、中国、日本、法国、欧盟等等重大新闻给大家温故知新。每周新闻评论的特点是精选有关历史和评论文章等内容，提供给各位网友了解真实的历史事件和热点文章的思考方向。很推荐这两档节目，可以填补周末没有直播的空白时间。团队辛苦了，谢谢啊，谢谢。这两档节目的确就是网友提出来，说我们因为星期天没有节目，所以觉得很无聊啊。就是因为这个看法，我们才有做这两档节目的初衷，初衷就这么来的啊。那当然，初衷有了初衷之后，我们还是要做产品设计、需求分析。还是觉得周末有需求，觉得因为我们也做了一些调研，很多网友跟我们讲，如果有一些会这个总结性的节目就很好，这是我们做这个节目的初衷啊。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网友的认同度还是蛮高的啊，所以我们还会坚持把它做下去。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做更多的尝试 啊，比如说，就比如说现在我们王健每日新闻，王健每日新闻，我们现在就尽量的让它这个形态完整一点啊，完整一点啊。请问王老师，最近为什么没有乌克兰的消息？因为现在没有时间啊。乌克兰的消息有，我们每天都有很多乌克兰的消息，但是乌克兰没有太大的变化，主要是乌克兰的情况一直在发生，但是它没有重大的转折，没有重大转折我们就不说，如果有重大转折我们跟大家报告，好不好啊？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